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我是英如。原本在银行担任高阶经理人的邱大信先生，在他走过了妻子喜胜、自己罹患癌症的打击之后，他重新看见苦难熬炼的意义和价值。即使还在病痛里面，因为化疗造成没有口水，说话也变得吃力不清楚，可是他决定退休，而且他要将时间和生命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活。很奇妙的是，他开始经历了一连串超乎他想象的神机奇事，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怎么说。大信哥，再次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
各位听众大家好，平安，谢谢你们，我是邱大信传道。
大信哥有跟我们谈到说，其实后来您49岁就决定要退休了，希望自己的生命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您后来还去读神学院，去教会做传道人啊。
退休就去读神学院嘛，就是六年就安利传道，专门在服侍社区一些需要帮助的。尤其是在103年我满60岁的时候，我太太是安利牧师。我就跟教会讲说，不要给我薪水，我一样服侍神。我就成立银发族俱乐部，带老人活动。我带老人呢、啊，我最主要是带老人去监狱，带老人去哪边老人院，一个礼拜总共21家老人院，你知道吗？因为在老人是坐轮椅嘛，没办法动，所以就这样有20几个点。
这生活很充实、欸。
对，然后因为跟老人在服侍，我发现老人当义工真的好高兴。尤其带老人去监狱，你知道吗？
是。
他们说，他们一生当中，包括我们一生当中，从来不会到监狱里面。
嗯。
可是到监狱里面，我发现那才是真的是一个，让你服侍看到神。我带他的儿子被关过，他怎么想他儿子的一个思念哦？我带他去监狱里面分享，他很爱儿子，可是儿子就是而且卖毒或怎么样，
是被关了。
被关。那院长跟我讲说，那一天他发现这些的犯人啊，写信给他们家里面多了将近3-4倍。
哇，因为被感动了。
对，我就发现那他们有爱，你知道吗？
是。
那所以我才发现上帝，你真的是有你的作为。那我带他们去老人院的时候，这个老人是举手拍桌，就很大声，你麦克风亚说啊，那是国外的教，我一起拜拜，你知道。我就讲，我偏要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然后耶稣为我们罪定死在十字架，3天复活，他拯救我们罪。你知道吗？这些人开始做什么？又大声又抱怨了，请你不要说死好不好？为什么讲死就是东方死？什么撒旦也挖起来，你是好像骗人啦。但是你知道吗？我在哪边分享？人家不喜欢听，马上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走开嘛。可是这些老人走不开，为什么？你坐轮椅啊，一排一排就排着，他没有那个服务员把他移走，他移不走啊。
所以他们只能继续听下去。
对对，从头听到尾。3个月以后，我会辅导一次，你知道吗？
是。
我讲完，哎，你们信耶稣吧。结果呢，第一个把我举手抗议的那个，他第一个举手，他信耶稣。
感谢主。
所以我有一年哦，总共带了250几个老人受洗，
但是太厉害了。
但是到最后，我才发现不对了，因为在老人院这边的老人，他们是怕死，佛教进去他们也相信，道教进去也相信，基督教进去也相信，因为什么？ 因为我就怕死嘛，所以我什么都要，你知道吗？所以到最后，我就跟上帝讲：“上帝，如果你叫我服事没有看到神你的作为的时候，我发现我做得很突然，我要看到神你的神迹。”所以到祷告下去以后，就发现什么？有一次我去老人院，有一个五十几岁的妇女哦，她扶着我的手，担心传道，你看到我现在做什么？我说你扶着我的手啊。这不是啊，你看我现在做什么？我吓一跳，你知道吗？他站起来扶着我的手，他在走路。我说你不是告诉我你的脊椎断了两颗、医生说你终身要坐轮椅哦，你为什么可以走路？他说担心传道，你知道吗？你来我老院的时候，你第一次呼召说信耶稣，我第一个手举手，你帮我做洗。你告诉我要信耶稣，就是要放掉所有的偶像。你送给我一本圣经，我每天祷告。我半年后，我去医生那边检查，我复健检查，医生说我竟然骨头很慢慢的复原、
是，
我现在可以慢慢做。他一面讲一面哭，你知道吗？我发现这是神迹，你知道吗？我说来，讲给老人，就这老人听，你知道吗？他在讲完以后，你知道吗？所有七十的老人，每人都举手，都要信耶稣。原来他讲的十句话，
是
比我讲一百句话还更有力啊！这些老人看着他坐轮椅，躺在床上不能动，因着信耶稣，他能动，你知道吗？这是我看到主啊。我就是要这个神迹。原来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要做事，我要服事，才能看到神与我同行，才能看到神的神迹。又有一次哦，我带一些老人去服事老人院，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服事完都会祷告，然后就分享说，你最近你这些服事有看到什么事让你感动，要分享一下。有一个62岁的一个妇女哦，她一直哭，他哭得很严重，我说为什么，你是不是很难过？他说他去喂一个八十几岁喂他吃饭，一些嘴巴，因为他很脏，然后喂他按摩，喂他说故事。他说为什么可以喂他做件事情？他在家喂他婆婆，他每次都做主他婆婆赶快死掉，他每次不愿意把最好的给他婆婆吃，因为婆婆全部身体都坏掉，只有嘴巴没有坏。他婆婆就天天讲他媳妇怎么不孝顺，怎么不好呢？所以让他夫妻感情都很恶劣。他说他气他婆婆气到不行。可是为什么他今天到老人院的时候，他能为八十几岁做这种事情？我就跟他讲，这是耶稣让你看到我们是罪人。那你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回到家打耳塞，把你耳朵塞住。
就听不到婆婆在那里碎碎念骂人。
第二件事情，把你婆婆当成是老人院这些老人，
是
你就帮助她。不到三个月，她跑来，她还是好高兴，有人在说，她先谢谢你。这几个月来，我先生好爱我。
哦，有这么大的改变啊！
因为她爱她婆婆，因为她婆婆跟她先生讲，我的媳妇变了。所以原来。他说如果他深深爱他，就是去孝顺他的父母亲，就是去服侍他的妈妈的时候，他深深看到他太太有爱。我说主啊，我要谢谢你，那我们在服侍中也能够看到神你的恩典，你的爱。
不是三言两语能描述，深 是否曾彷徨无助，他能了解你心中苦楚，把你的手再次交给耶稣，他与你走人生的道路。哦，耶稣，你是我主，我的心不再悬空，你成为我主母。亲爱的天父，你的圣灵是我的帮助，你的同在是我一生归属。
其实特别想问问大信哥哦，在您49岁还没有退休之前呢，因着这个银行高薪主管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是让你算是名利双收，你也很能够去享受这些有钱的日子。但是后来你决定退休了，然后开始去做这些关怀的工作，然后陪伴这么多人，也帮助这么多人，你觉得这两者的那种快乐有什么不同？
这两种快乐是第一个，当我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说实在，我真的是快乐无比，你知道吗？
是啊，
为什么快乐无比？
打高尔夫球啊，应酬啊，
而且人家请你吃饭都不用钱，你知道吗？
啊、
因为你就是
很开心、欸，
很开心，而且每个人看到你都是很，就是你心里嘛，都很想让你听你的话怎么样，你知道吗？
嗯，
所以你做事情是你在叫别人怎么做怎么做，你知道吗？所以我是高高在上。可是这是短暂的，
短暂的。
因为我回到家，我要面对我太太牺牲，我要面对我的孩子那么小，我要面对我的生命是空虚的，真的是短暂的，而且压力也很大，真的压力在影响工作很大。可是当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在看到主，我看到你的爱，尤其是有一次，因为我在服侍社区。我要送食物包给一些贫困家庭，我两个月送一次。我有一次，那个食物包里面将近有20几公斤，有两包米、三包米，或者那个洗衣粉，你知道很重，还有油，你知道吗？我背着食物包背到一个贫困家庭去。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的服事是所有1919中华基督协会是量最大的25个个案。有一次刚好是过年年初，我们送食物包去，我那时候背我就埋怨上帝，我说耶稣，为什么我的个案都是住在5楼6楼，
很辛苦，然后没电梯，
然后我没有口水，你知道吗？我要爬一层，然后我停下来我要喝杯水，然后再爬第二层，然后再留下喝杯水，然后这样慢慢爬，一边爬因为很重，你知道吗？所以我手要扶着那个一直上去。那有一次，我就到一个贫困家庭里面进去以后，这个家庭他妈妈4个孩子，最大孩子是国小4年级，他的先生是癌症死亡。我送过去的时候，这妈妈她看到我的时候，她跪下来，她跪下来就哭。我说：“你为什么就哭呢？”我送食物来，你知道吗？她说。我们昨天我跟孩子讲说，我们明天已经没有什么菜可以吃了，也没有菜也没有饭了，所以我们明天妈妈会去买鸡丝面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泡面，我们两个人吃一包，两个人吃一包。他向耶稣祷告，耶稣，我们明天就是这样过，因为这些贫困家庭最难过就是放寒暑假，因为他们如果是上学的时候。学校会把那个中午的剩饭剩菜会叫孩子拿回来，可是寒暑假就没了，
没、
就没了。而且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把那个买最好的再吃嘛，就很难得。可是过完以后就没了。可是当我拿过去以后，他妈妈就流眼泪，都哭，你知道吗？原来他前天晚上他祷告上帝给他这么好的东西，他说他跟船长，你送的不是食物包，是我救命包。是我们救命包，就孩子在那边跳啊，他们好高兴。就我为他祷告说，我眼泪是有。我跟上帝讲，上帝，我算什么苦啊？我只是爬楼梯爬不上，我只是没有口水， 可是我发现这个很需要帮助的家庭，我竟然会埋怨说他们知道不知道。所以当我回来以后，我就三天我一直送，送到晚上11点多，我一样把这个食物，你知道，我把它送完。有一次过年前，就是除夕夜的29号晚上，我要回家的时候，我从公园走过来，我看到公园很多游民，说是游民应该回家去过年，为什么还在公园？所以我在想，我怎么帮助他们？就我那一天晚上哦，就慢一点回到家，我就跑到面包店，我就面包店买买，说我要买500块，就是你这边有面包，
哦、是是是，
如果现在不多嘛，
就把它全包了。
我说我前面买了多少？他说，哎，反正也要收了嘛，吼，你要我全部给500块，我说好，我就买。他说你买这么多干嘛？我说因为我刚刚经过公园，看到游民，我想把面包去送给他们。这个老板一听到说啊，那这样好不好？你以后你每天晚上10点，我没有卖完面包，你全部把我拿去，你就发给游民这边吃。
哇，
我好高兴，你知道吗？现在神就让我做这样。
常见你的笑，说你找我原本就已很美妙。哦，天上的云和小鸟，远方的山，眼前的青草，大树都常有你对我的好，祝你的功在我身上是美妙。
白天去收面包，收一个平民家庭，然后9点的时候，我去联络一家，我们那边有一个叫做自助餐的，他们没有吃完的剩菜拿回来，然后就封起来放在冰箱冰库，明天就发给什么贫困家庭。那在晚上10点，我就去面包店拿面包，我回到家都12点了，我就跟耶稣讲，跟上帝讲，上帝，我如果现在做，我好累。我不到3个月，上帝我会安息了。你如果叫安息，我很高兴，我很快就到你身边。
嗯，
可是叫你继续叫我服侍下去，我要忍，我要忍。结果不到1个月，好多人就打算说他退休，他没有事情，他想要去摘面包，写信来找我。他说他晚上都是看电视、打电动。
是是。
他说你去给我发面包，我来发。
嗯，
我说欢迎主啊。你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你知道吗？当我在服事中， 神跟你同行的时候，你一祷告神做呼应的时候，你何等喜乐。再来，我每天开车去载面包，一天载200公斤300公斤的面包，被新北市政府发现到，那个科长问我说，诶，那邱传道，你载面包怎么载？我就说开我的轿车去载啊，我每天去载，但是因为面包太多，我坐着，我脚上都放面包，脚垫下全部放满满的，我没办法看到照后镜哦。他说这样很危险，你知道吗？我说没办法啊。他说我送给你两部车，这两部车就是在那个货柜车。他说里面有冷冻有冷藏的，可以保护夏天面包不会坏。我跟他讲，我不要。我说你送我两部车，我不要。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车是自排的啊，你那两部车是手排的啊，我不会开啊。他说哦，你不会开啊，好好，你去请两位司机，这司机薪水我来付。
哇！
结果我跟你讲，我也不要。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我是教会，我是财团法，
嗯，
哎，我是圣人，那个钱是弟兄姊妹奉献给我的，我不是公司，我没有赚钱啊，这加油很贵啊，我哪有钱去加油啊？
嗯，
他一听到，好好，那我知道，加油都是我来付，
就全包了。
那我要，所以我发现到，原来我在服侍神的时候，神会开道路。我在服侍神的时候，神会透过我们的服侍，让我的境界一直扩大起来。所以我在做书院堂的时候，总共有应该有9家或电视哦来访问，那个访问就在电视播出来，你知道吗？全国电视播出来，教会都播出来了。我教会今天要叫电视来帮我播出来，你知道吗？我要花多少钱的广告费？可是竟然教会在做这个爱心。他播出来了。2016年我竟然吓到一件事情。有一个弟兄跟我讲说，诶，在线传道，我从我的孩子教科书，国小教科书竟然有写芦洲礼拜堂食物银行做这些事情。教育部把我用在国小教科书里面。我说主啊，这是荣耀你啊。我做事情是荣耀神帮助人，可是我做不到，神他做到了。
哇，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听这一段分享的时候是不是也听了心里很激动呢？我想就一般的人来看哦，就这整件事情来看的时候，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当大信哥您的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愿意来为神服侍，帮助更多的人，影响更多的人的时候，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回应垂听，也为你预备资源，也为你打开了这些能够来服侍传福音的机会。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呢，要请大信哥哦来分享在参与这个1919食物银行的助人的过程当中，其实您后来也连续3年都参加了一个叫做1919爱走动的单车环台的募款活动。
对，
而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还是一直都没有口水的状态哈。那后来这个是怎么样得医治的呢？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请大信哥继续来分享他精彩的故事。
像天上的星星。 愿用我的生命，在我一生中传扬你爱的光芒。我至今所付出每一个代价，都已塑造我的生命，守在你面前，恳求主你赐给我那怜悯的心，使我一生的年日都荣耀你生命。我如灵光照耀，好像天上的星星，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邱大信先生，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了这些病痛的打击，然而他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得着了生命的力量和盼望。在圣经的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这个他就是指神哦，神就安慰我们，将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大信哥，从刚才的一个故事里面一直不断的听见你因着被神安慰，因着神的爱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你也很盼望把神的爱去分享给更多更多的人。而我也觉得你也特别的愿意接受挑战哦。在参与1919食物银行当中，你也去参加了1919爱走动。
那这个1919爱走动呢，是需要骑脚踏车环台，因为他们这个主办单位好像是说希望参加这个募款的这些伙伴们可以透过这个在骑脚踏车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这些急难需要被救助的家庭的那种迫切感。
嗯，
所以你连续3年都去参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因为在我当中华救助协会的志工，1919就跟家乐福成立全国第一家的教会跟民营的第一家施温堂，我在那边当主任在经营，总共到现在已经发放将近300多个家庭了，一个月哦，施温堂要花费将近14万多，中华救助协会他们去募款哦，去募款然后买食物，那我们也这边去募一些款。在106年的时候，有一次神就告诉我说，大信，你要去骑脚是募款啊。我说上帝也不可能的啦，我62岁了，你知道吗？而且我没有活水呢，嘿，而且骑脚就是要还台要15天，你知道吗？你怎么叫我去骑？而且上帝都感动我。我那时候我就跟上帝讲说，好，我提出3个条件。
嗯，
我这3个条件，假如你应许的话，对不对？我先上帝是你叫我去骑的。所以第一个条件，我年纪这么大，我的生命是我太太的，我的孩子的，不是我的，我要太太孩子同意。第二个条件是我不报名，我要主办单位打电话给我邀请我报名，我才报名。那第三个条件就是因为那报名费要35000，他15天要吃要住嘛，
是
哦，所以自己要花费啊，所以报名费35000，另外每一个人要募款8万块。可是我跟上帝讲说，上帝，我要募款100万。如果今天、明天要起，对不对？我今天募到99万，对不对？我也不起，因为这不是你的意思。所以我就开这3个条件，我就开出去，你知道吗？结果那时候应该是5月多，我们已经报名快结束，因为3月就4月开始报。就有一次我去总部开会，那开会就开车去，然后开完会以后，他们的副秘书长跟两个处长要到台北开会，那我就说，哎，那我顺便带你过去啊，你们就不用坐计程车，或者坐什么捷运，或坐什么，我只能带你过去，我再回家，哎，他们就好。然后那秘书长就讲一句话，他说，以前哦，这个环台哦，他们已经举办将近18年了，他们已经举办这么多年，以前报名哦，一公布出来不到2个月都满额了。
嗯，
因为他们要最少38人参加，因为1919+19要是38，不能太多人，所以他们只要38人骑脚踏车环台。那为什么今年怎么去邀请别人？就是缺2个名额。哎，大信，你今年你报名好不好？那你报名哦，因为你是志工，为协会做这么多，所以你报名费3万块你不用缴。然后8万你也不用去募，齁，就是你报名就好了。还有，因为你做得这么好，对不对？我们要谢谢你，你可以再邀请一个志工来参加环台，这2个名额都给你。
然后也都免费的。
都免费，对对对。我说，是你叫我报名，对对对，是我叫你报名。我说，好，是你叫我报名，不是我报名。好，那好，我报名。结果你知道，第一个条件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我回家跟我孩子讲。听我太太讲，我要单车环台，最反对就是我孩子，我太太反对。他说：“大信，你是头壳有问题吗？你这么搞的，你要募款，我知道啊，我们可以帮忙募款啊，为什么要骑脚踏车？”我孩子怎么说？爸爸，你骑脚踏车，你饭店安排好了没？你路线怎么骑？你脚踏车坏掉，我们怎么办？你如果在半夜发生事情，我们怎么办？他担心，他以为什么？
是
环台是我单一个人在环台。我说现在讲不是啦，中华中学的环台是后面又有保姆车，又有一些的修理脚踏车的装备，又有一些的食物，饭店都订好的，路线都安排好的。你骑不动，你就上车嘛。
嗯，
我跟你讲以后，他们才知道，你知道吗？哦，好，他们就答应了。所以第一个条件答应了，第二条件就是我开车，副秘书邀请我的条件。那第三个条件，
对啊，要100万呢、欸。
对，我说没关系啊，反正我还没有预备嘛。 一定不会成的嘛，就是一般不可能的、啊。结果
怎么样化不可能为可能呢？对，
我觉得不是成立十五年，很多电视来转播，对不对？
是。
但电视播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三十几年银行的同事哦，三十几年都没有见过，他看到了，他竟然来教会找我。他在电视看，这个不是邱大信，因为邱大信以前头发很多，现在怎么没有头发？而且邱大信是很弱小的，以前是比较节俭的，因为我很穷，那一毛钱他不出来怎么做善事？就专门来教会找我。那我就跟他讲啊，我这几年我在洗肾啊，我得癌症，那我今年要去募款洗单车还台。他跟我讲，哎、欸，邱大信，你怎么不负责任啊？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啊、我说没办法，因为我要募款100万，因为我十分堂每个月要14万，你知道吗？他怎么说？那这样好不好？你不要去骑脚踏车，100万我明天付给你。
啊！
我以为是诈骗，可是竟然他昨天付100万给我。
那你还去骑脚踏车吗？
对，就是我说是上帝，你三个人练习，你不骑吗？所以我开始要去练习嘛，对不对？
是是。
我本来不练习的哦，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嘛。可是三个条件就成了之后，我开始要去练习啊，因为我们
开始练习骑脚踏车。
对，第一次练习的时候，不到15分钟，两脚两手抽筋就倒下去了。因为我以为很简单，我没有口水，对不对？我认为啊，我口渴就马上停下喝水，对不对？原来练习团队不是这么样，三十几个要骑多久？骑20几分钟，骑到一个定点，大家停下来，一面喝水休息一下再走，你知道吗？因为我骑不到5分钟，我都没有口水了、啊。我的抽筋是因为我身上已经水已经没了，脱水了。所以我说，上帝，我怎么办？神真的是很爱我的。不到隔一个礼拜，你知道吗？骑脚踏车里面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一个弟兄，
一个基督徒弟兄，
对，他特别拿一个水袋给我，他带信传道，你没有口水，没有背着水袋，你没办法骑。他水袋就一面骑，我可以一直吸，
就好像一个吸管这样子，
对对，一个吸管一直吸，你在那吸，你怎么送水？他说我不晓得、啊，就有声音感动，我叫我买个水袋给你。
就神感动他去买一个水袋给邱大兴。
对，我说是啊，是啊。那没办法，我都要骑了，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开始骑的时候，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开始爬坡的时候，我开始埋怨上帝：为什么你要应许这三个条件？骑脚踏车很累，一转弯又上坡，一转弯又上坡，一直上坡，一直上坡，我骑不上去。我一面骑一面哭，我说：上帝，我要坐车啊！我很累，我骑不上去，我水一直喝，一直喝，你知道吗？就一直呼着上帝，你为什么叫我来骑？你为什么叫我来骑？我骑不上去，你知道吗？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痛苦。祷告没有用啊！我就唱：耶稣爱我，我知道。我一直唱，我就唱这一句而已。我说一面骑一面唱，
嗯，
我说耶稣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唱完以后，我到顶端了。当我唱完以后，我到目的地了。我说一面唱，一面起。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慢慢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
受赞美，失恋中愿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
第四天起晚苏花公路的时候，起晚到宜兰，那因为宜兰未来三天就会平路去到台北，我每天都祷告，就在宜兰那天晚上，神就跟我讲话，他说：“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骑吗？我给你三个答案，你要为我做一件事情，去告诉全国460家的牧师，去告诉教会460家的同工，因为跟1919有合作的教会，他有个叫做志管员，就是负责教会的一些贫困家庭，他叫我去分享给460几家的教会的牧师跟志管员。我那时候一听到，然后我说：上帝，你不要给我开玩笑。
所以神那个时候跟你讲说：好，我要给你三个答案，然后要你去做那个事情吗？
要把这三个答案告诉他们。当我骑回来以后，不到一个半夜，中华都市协会的副秘书长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大宪，你做苏银行跟做急难救助金做得非常的棒，可以来见证给人家知道吗？我说没问题啊。我说那什么时候呢？他就说时间跟日期跟地点我会给你通知。大概给我通知的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我眼泪流下来了。会场可以做到1200多个人，来了600多个人。那一天是中华救助协会成立20周年的日子，他邀请全国跟众就是有特约的教会460几家的牧师三天两夜给他们住给他们吃办特会。第一天有一个30分钟分享叫我分享，我在那边 我跟台下讲，我今天所讲的苏银行跟其他救助金是没错，但是最后我要分享的是神要告诉你三个问答案，不是我要说的，是上帝叫我说的。第一个，他要告诉你们所有的牧师跟主管员，逆境。什么叫逆境？就是爬山。我骑脚踏爬山的时候我很累，一转弯又是上坡，一转弯又是上坡。但是当你今天你去帮助贫困家庭、需要家庭或慕道友或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给他食物，你给他金钱，你陪伴他，都没办法满足他。唯有上帝的爱，唯有福音传给他，他才能够一生当中得到平安、恩典、喜乐，够啥用？你看大宪，你爬坡不怕，你唱诗歌，那种诗歌就是神爱的力量，那你爬上去，就叫逆境。第二个叫顺境。什么叫顺境？就是下坡。你知道我最喜欢下坡，好凉快哦，
很舒服、啊、
很舒服。而且你看下坡我可以看很多风景，你知道吗？上帝告诉我，你要告诉所有的牧师跟所有的志管员，这些贫困家庭跟需要帮助家庭，他们遇到你送给他食物，送给他钱，或者是说他们家里面的孩子有工作的时候，他们环境改变，对不对？经济改变，对不对？更要依靠神。为什么？当你下坡，如果前面有一个小石头，有一个小小的洞的时候，你速度很快，你一不小心留神的时候，你一跌倒，不是手断掉，就是脚断掉，或者你的生命就没了。你要告诉这些贫困家庭，当他们受到帮助的时候，更要依靠神，不能拿这些钱或拿这些食物去卖，或者是有工作又去吸毒又去赌博，吃喝玩乐又不会节省下来，家庭会越来越痛苦。这是顺境。第三个要告诉整个牧师跟志管人员，教会的弟兄姊妹奉献，包括 我骑脚踏车的奉献哦，人家奉献一百、两百或一千、两千，都是人家什么心甘情愿节省下来的，肯定肯定奉献给上帝的。这些钱是神的钱，要真正的用在真正需要的家庭，要特别尽心尽力尽意的去管理这些神的钱。我们父母分享，这是第一年我经历神，我说上帝，我还要骑脚踏车。
是您连续骑了三年呢。
第二年在骑脚踏车的时候，我说上帝，你与我同行。当我在第二年在骑的时候，因为有骑过知道嘛，对不对？我在骑就很高兴在祷告，我说上帝，我谢谢你，我一想退休金过我以后，我老了会生病嘛，住安养院，他也会住安养院也会生病，但是我上帝，我谢谢你，退休金的钱不用闹着你啊去烦恼，因为上帝你恩典给我们用。可是神跟我讲话，他说大姐，你怎么知道你老了会去安养院？你怎么知道你让你太太老了会生病？你怎么不把你的退休金每一年骑脚踏车奉献八万块，你可以骑三十年，你可以骑到九十岁，但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安息了。你看哦，你的退休金钱你不用去花在安养院，你不用花在医院，你的钱可以帮助这些贫困家庭，你可以骑三十年。但是你告诉我这样，你到多么喜悦，我隔天马上跟主办单位报三十年我要骑。我上帝，我要谢谢你，去年是第三年。
感谢赞美主。而我也觉得很神奇的是，唾液后来是怎么样被医治的？
其实这第三年我在骑的时候，第一天我从总统府骑到新店嘛，我还背水袋，就今天骑的时候我发现我很口渴，你知道吗？我一定要喝水。可是不对啊，我怎么口水怎么嘴唇湿湿的，就我在想哦，原来是下雨。到晚上我回到饭店以后要睡觉哦，十点多睡觉，不对啊，现在没有下雨啊，为什么我嘴唇还湿湿的，你知道吗？我做过二十年来都没有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舌头伸出来去舔我的嘴唇，上下嘴唇竟然是湿湿的。我那时候不可能的，怎么会湿湿的，你知道吗？晚上两点到四点哦，我会起来一样用舌头去舔我的
嘴唇，
嘴唇舔我湿湿的，我就很高兴，就流眼泪，就祷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我连续三个晚上我做这个动作，确定我有口水了，第四天我就把我水袋就拿下来了。所有的人都吓到，很危险呢，你没有口水呢。我根本见证上帝给我口水，二十年来我讲话讲三分钟我要喝一次水，我每次吃饭一口的饭就要喝一口水才能吞进去、嗯、
是，
我是这样过日子，半夜我口干到醒起来我要喝水。医生跟我讲我终身就要过这样的日子，可是神赐给我我有口水，我多么感动。
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为着有口水来大大的感谢神。原来口水是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听到这边真的很感动。还没听过，还希望能够继续再听大信哥有非常非常多精彩的生命故事。那我想在节目尾声之前呢，能不能请大信哥，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只说哇，神在你生命里面做了这些这么奇妙充满恩典的这个事情，能不能也请您用一节有感动的经文也来祝福我们的听友？
好的，其实我很高兴，就是我能在信主之后经历神，让我知道说神呼召一个人，并不是因着他的身体健康或不健康，神呼召一个人也不是因着他信主多久或多少，也不是他的学历要多高或多低。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第六节，主跟我们讲说什么？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跟主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不必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段经文也让我在一生当中，我后半辈子成为神何用器皿。我知道我是罪人，我也知道我不配， 但是我相信神与我同在，我相信神他不会抛弃我，让我心中软弱变刚强，让我不害怕，让我一路上越走越喜乐，也让我的名字就像大信大有信心一样的跟随主。谢谢。
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到邱大信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那无论你在听完之后，我不知道你对于苦难这件事情你的看法是不是有所转变，然而我觉得从大信哥的分享当中让我听见的是，没有错，人的一生中总是会有这些打击的存在，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避开这些风浪，然而当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全然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而大信哥他不只是重新的去认识到生命的一个意义和价值，他也在这个打击的过程的里面，被熬炼的过程当中去体会到，哇，原来神是与他同在的，以至于他在苦难跟熬炼的里面经历到了这美好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今天非常的感谢大信哥您的来到，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索取我们的故事 CD， 我也很欢迎你，也鼓励你可以来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我们的节目呢，在旧约之声的官网、微信和 APP 同步播出。再次感谢你的收听，也别忘了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喽，拜拜。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
生命不稀奇。